纣王听了妲己之言，制造了新型炮烙，真是法外之法，刑外之刑啊！人们闻所未闻。他要拿上大夫梅伯开刀，梅伯一看就知道是非死不可的。老头子冷笑了几声：“昏君呐，昏君！”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把梅伯按翻在地，扒光衣服，把嘴给堵上，用铁锁缠身，绑在炮烙之上。你想，这人父精母血，绑到红柱子上，那热，受得了？时间不大，烙了个皮开肉绽，是臭味熏人啊。百官一看，吓得毛骨悚然，把头全低下，不忍观看。哎，纣王倒挺开心，好，好的很。又待了一会儿，骨肉全化成灰了。纣王这才降旨，把炮烙推到殿下，冲两旁说：“看见没？哪个不听朕的话，胆敢不听旨意，与梅伯一律同罪，推殿。”他回了宫了，到了寿仙宫，妲己接驾，纣王拉住他的小手：“爱妃，真是好主意呀、啊！难为你怎么想来的？尽美尽善，真奇宝也！你听我说，今日升殿是怎么回事？把文武百官吓得面无人色，这回谁也不敢奏本了，免去了多少麻烦！你真是立了一件大功啊！谢陛下，美人，从今以后。”咱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好好玩乐的，今天咱要通宵达旦，这古药之声就传到中宫。中宫就是朝阳正宫江娘娘的寝宫，这江娘娘是纣王的原配，吩咐一声备辇赶奔寿仙宫。娘娘传旨，谁敢不听啊？江娘娘上了辇，来到寿仙宫，有人给纣王送信，中宫皇后来了。你不管怎么说，结发之妻呀、啊，这是原配的夫人。纣王虽然不太高兴，但也不便拒绝。答应请自，请王后。江娘娘这才来到寿仙宫，抬头往上一看，这苏妲己收拾的花枝招展。纣王赶紧给打圆场：“哎，美人还不过去参拜皇后吗？”“
是，臣妾参见皇后，千岁千千岁。”免礼吧，谢千岁。
妲己往旁边一站，纣王传旨：“来呀、啊，把吃碟筷子全摆上，我要跟子从痛饮通宵。你来的正好，陪着朕多喝几盅吧。”“
陛下，我来可不是为喝酒来的。”“
哎，等等等等。”“有什么事喝完再说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”这个昏君总觉着自己呀、啊、对不起夫人，给他满杯酒就带着赔礼的意思。江娘娘根本没喝，这纣王一看这怎么办呢？“
这样吧，妲己
在
皇后来了，你好好歌舞一回，
给皇后开开心，你要卖点力气，听见没有？
奴婢领旨。
400工人敲起弹板，拉起丝弦，这妲己放开了歌喉，唱了一支曲子，其实唱的真不错，回梁九转，燕语莺声啊，把个纣王迷的是神魂颠倒，摇头晃脑。妲己是边跳边唱，但是姜皇后把头一低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根本连看也不看。一只苏妲己也跳完了，也唱完了，他也没抬头。周武王一见挺多痛快，但是还耐着性子问姜皇后：子通，你怎么不痛快呀？莫非苏妲己的歌舞不值得你一看吗？朕发现你始终是闭着眼睛，所谓何故？姜娘娘闻听，把头抬起来了：陛下，我哪有心听歌舞啊？不错，苏美人连歌带舞，盖世绝伦，不能说不好。但是，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有尺度的，要过了分，可就要生差错了。陛下，我有番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 唉，咱们是夫妻，无话不谈，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。
谢陛下，妾闻人君有道，见货而贵德，去禅而远色，此人君自省之宝也。若所谓天有宝，日月星辰；地有宝，五谷园林；国有宝，忠臣良将；家有宝，孝子贤孙啊。可是陛下，荒淫酒色，穷奢极欲，听信谗言，残害忠良，驱逐正事，致使天怒人怨，此乃取乱之道也。妾愿陛下能够痛改前非，日勤正事，庶几天心可回，百姓可安，天下可望，太平矣。妾乃女流，不识好歹，冒死之言，愿陛下自省。
姜娘娘说着，把袖子一甩，上辇回宫了。周王一看，可气坏了：贱货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就没看一看朕对待谁能这么和气？我就拿着你呀，当了我的知心人了，因此对你百般忍让，真是不识好歹，气死我了。美人，别听他的，继续歌舞，给朕解解愁闷
呀。苏妲己哭喊：臣妾从今以后再也不敢歌舞了。
为什么？
方才皇后所言真是吓人呐、啊！看来皇后是跟我结了仇了，倘若她要记恨于我，抓一招之错，言有我的命在，吓死我也不敢歌舞了。
哎，美人，你别被他吓住，他算个什么？ 他这朝阳正宫还不是朕我家封的呢，我叫他做他就做，叫他做不成只需一句话和一道旨意。你放心，将来我非把他废了，让你当正宫，你看如何呀？
谢陛下。
妲己转忧为喜，是继续歌舞，一直折腾到天亮。可纣王呢，也折腾完了也睡了。打这之后，他是日甚一日，更不理朝政了。文武百官惧怕酷刑，谁也不敢进寿仙宫见皇上来了。可是这妲己啊，并不怎么高兴，因为呢，他惧怕姜娘娘。一旦纣王不在眼前，姜娘娘有权利处置他呀。如果得了那个结果，可怎么办呢？因此每天茶不思饭不想。事情也凑巧，偏赶这天初一，按当时的制度，三宫六院都得到中宫给娘娘请安，后宫三千粉黛那都排着队来的。可姜娘娘从来对手下不苛求，也不希望他们送礼，来了热情款待，有时候来的人太多，就跪在院里磕个头，就让他们回宫了。只留下两个人，西宫皇娘娘，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，他们俩处得非常好。还有一位就是新庆宫的杨贵妃，杨娘娘跟姜皇后也处得好，他就把这二位娘娘留下，其他的人都打发回去了。可正在闲谈的时候，人报苏美人来向中宫王后问安。姜娘娘一听脸就沉起来了，又一想他来也好，我正好教训教训他。选妲己提心吊胆来在大殿，双膝跪倒叩见中宫，免礼平身站在一旁，谢千岁。二位妹妹你们看看，这就是苏美人哦。皇娘娘杨娘娘仔细打量苏妲己，怪不得天子迷恋酒色，这位苏美人真好像月里嫦娥呀，果然人才出众。姜娘娘看看他，妲己臣妾在。你要记住，你扶赐天子当然是好事，但你要随时建议天子多行正事，去谗言原女色。我可不是把责任推到你身上。最近一个时期以来，天子不朝，御案生臣，国政日非，朝纲紊乱，都跟你有直接的关系。我再问你，梅伯是怎么死的？这种酷刑是不是你出的主意？杜太师怎么死的？是不是天子听了你的谗言？你要照这个样子下去，我以中宫之法严厉惩处，绝不宽待。你记住了吗？
我记住了。
退了出去。
是是是。
妲己臊了个大红脸，从中宫出来，回到寿仙宫，一头扎在床就哭开了，觉着窝囊委屈。恰巧纣王不在眼前，这个妲己有个心腹的女佣人，名叫滚珠，你听这名多好，滚珠。他俩无话不说，这滚珠把妲己扶起来，娘娘您怎么了？刚才还欢天喜地，怎么到中宫问安
眨眼的功夫满脸是泪呀、啊、难道谁欺负你了？
嗨，别提了，
还不是中宫皇后吗？她以大压小，本来我给她磕头问安，她还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说什么还要用中宫之法处置用啊。哎呀，我说滚珠啊，看来我这条命就掌握在他手心之中啊。
滚珠说，苏娘娘你不必担心，天子不是有旨吗？不久把他给废了，就立您为中宫，您要当了后宫的国母，您还怕什么？
嗨，天子只不过就是那么一说，卖个空头人情，数日来他也没降这道旨意啊，说过去他就忘了。我也深知这江皇后素无过错，天子想找毛病也找不着，怎么能把他贬掉呢？又有什么理由立我为中宫呢？真愁死人啊，看来我命不会久长了。
这滚珠帮他出主意，娘娘，我就不相信治不了皇后，她本身是没有错，咱们给她找点错还不行吗？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呢。滚珠啊，那么你给我出个主意，我一定重赏你。
这娘娘，我只不过是这么一说，我也没什么好主意。
哎，娘娘这么办得了，天子非常宠信费仲、尤浑两位大夫，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啊，又是天子的宠臣，当初您的进宫就是他们举荐的，何妨跟费仲、尤浑商议商议，他们肯定能给娘娘出力。
哎呀，事关重大，跟外臣说能方便吗？
哎呦，他们俩算什么外臣呢？跟天子无话不谈呢、啊、我看只有求助二人帮忙了。
嗯，
好，那咱就冒险试一试，今天晚上你就去找费仲。苏妲己说完了，给费仲写了封密信，然后又拿出点好东西来，叫这滚珠带着去找费仲。这费仲啊睡觉晚，正等休息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人求见，有机密大事。费仲不知道什么事，就在小客厅接见。他一看来的是个女人，把他吓了一跳，瞅着眼熟，想不起叫什么名来了。滚珠报通名姓，费仲就知道苏娘娘眼前的红人，连夜而来必有重要的事情。一问，滚珠把那封密信拿出来交给他，大夫你看看信就清楚了，这是薄壁五双，黄金一千两，明珠十颗，苏娘娘多有拜托，如果有信儿马上进宫禀报，时间只能是三天，不能拖延。如果要办不到，大夫你可好好想想。 滚珠说完走了。费仲把灯不亮，赶紧把信展开一看，真是吓得魂不附体。